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那么在南加州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每一年的暑假，中文学校联合会呢都会办一个青少年中华文化夏令营。那么这个中华文化夏令营里面呢，是7岁到18岁的孩子能参加的哦。那么只要略通中文就可以。然后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从语言的学习到社交礼仪，到历史地理、中华文化、领导统御、民俗体育、射箭、射击、攀岩、认识自然、划舟、践行、生活训练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有，每一年都办得很精彩很有趣啊。那么今年呢是在7月2号到7月9号之间举办，是在大熊湖 YMCA 的 Oak Camp 里面，也就是说在大熊湖上的一个夏令营的场地呢会有一场盛会。那么听众朋友，在5月20号以前呢，希望大家能够为您的子弟报名，或者您知道有亲朋好友的孩子啊，刚好在这样的年龄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为大家推荐的一个活动，所以请在此跟大家说这个消息，谢谢。我们上两个礼拜呢在空中和大家聊一本书的心理动态，这本书的名字叫《列车上的女孩》 The Girl on the Train， 是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书籍，是英国小说家宝拉·霍金斯所写的，在全世界许多个国家的排行榜上呢都有她的大名。这几个月呢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人都在读这本书。我们前两个礼拜讲到一些这本书里面谈的一些心理动态，比方说人为什么会说谎，为什么有些人不断的会有外遇，到底事情发生的时候谁对谁错是不是那么重要，到底怎么样能够摆平我们的心。有些人是说所有错的事都是我的错就能摆平他的心，那有的人说所有错的事都是别人的错就能摆平他的心。其实谁对谁错有没有那么重要，鲁米说在是与非的判断之外有一片原野，我在那里等你。所以对错真的是那么重要吗？所以怎么样能够摆平我们的心，我们就怎么想，这样好不好呢？其实每一个人啊，给自己的生命答案，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在为自己做生命的选择，您怎么想都是对的，因为对您的生命而言这就是您要的。那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在空中为我们大家进行这个3个礼拜的读书会啊。我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呢，这2个礼拜当中也都有机会能够读了这本书，然后我们在空中聊的时候呢，您就比较更清楚一点。那么如果您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里面谈的很多心理动态啊，其实是很多人都在生活里面会遇到的，不论是自己或是别人啊，这样的心理状态呢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
当我们说谈到这一本书哈，一般人对汤姆这个角色大部分都很有意见，
是
因为呢他对所有的人说谎，对自己说谎，有错都是别人的错，
是
甚至于很多人会以为说他到底有没有真的爱过任何人，他心中到底有没有爱，这是大家对他的疑问啊。
是
所以他对这个自己有错不愿意认错，要用谎言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个部分他变成非常的敏感，他不愿意承认任何对他的指责。
是
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在社会上常常看到一些社会新闻，类似像杀人灭口，其实他的这种想要掩盖自己不要变成不良形象的人，因此甚至把对方给杀掉，其实同样一个模式。那假如说我们去研究一下汤姆这个人，他从小可能父母亲对他的要求啊， 他对错的承受力会变得很差很差。
嗯，
你刚刚的引言很好，在对跟错之间有没有一个更适当能够表达你自己的那个部分，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啦。
那研究对错到底有没有重要？
对啊。
嗯，
如果说我们对认错这件事情不会认为是天大地大的，而只是当作是一个我知道这样是不好的，那我采取另外一种方式。那这样的话，如果养成习惯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人生。
是，如果能够接受自己可以错，那么压力就减少了很多，然后生活就自主性就会比较强。
所以罪恶感这个话题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如果罪恶感很重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会试着要去掩饰，不要让自己是一个有错的人。
uh-huh.
那因此呢会把很多事情会搞砸。
是是，
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uh-huh.
你愿意接受自己做错了或者自己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部分。
是，
那换言之就是你怎么去接受你自己。
嗯，那么对呀，那么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一本小说的结局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继续往下谈啊。这本小说呢，写的是几个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那么男主角呢，他在第一次的婚姻里面，因为他的妻子有不孕症，所以他的妻子罪恶感很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所以就开始酗酒，就发生了很多的不愉快的状况，所以最后他们两个人就分手了。那么这个男主角呢，汤姆呢，他再婚了以后呢，跟一个叫安娜的太太，他跟他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儿，也很可爱，然后他们就这样生活。可是呢，非常错综复杂的是呢，在当初他的第一任妻子跟他还在婚姻状态里面的时候呢，汤姆呢就已经跟安娜有外遇。那么瑞秋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他就酗酒很厉害，然后他发现他们外遇之后就离婚了嘛。那么可是在第二任妻子就是安娜跟汤姆的人生当中呢，汤姆又跟他们家的一个邻居又发生了外遇事件。那这个梅根就是这个外遇事件的女主角，然后故事就一路进行，他们之间的种种，好像是爱情，又好像是在为自己寻找生活的出路，心情的出路。然后最后呢，梅根怀孕了，她就告诉汤姆她怀了孩子，她想要跟汤姆一起共度人生。可是汤姆呢却觉得，我已经有太太，我已经有小孩了，我不要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跟我无关。可是这个时候这个梅根呢大吼大叫，然后就说威胁汤姆说要去告诉安娜。那么汤姆在因缘聚合的情况下，他把梅根带到一个森林里面，然后话讲不通，话语不合，汤姆就拿石头砸碎了梅根的脑壳。那么这件事情呢，警察找到这个梅根的尸体，可是一直查不出凶手是谁。那这当中也是一个因缘巧合，瑞秋就是汤姆的第一任妻子呢，曾经在凶杀案的那天晚上呢，在他们火车轨道的这个地点呢看到过汤姆跟梅根上同一部车。可是因为他喝醉酒，然后他记忆力衰退，所以他不能确定。过了好久好久各种错综复杂的警察的调查之后呢，他才终于想起来了，原来那天晚上是汤姆带着梅根进入了那个森林。所以他就想起来那个凶杀案的主谋吧，就说凶手吧一定是汤姆。那么他就去汤姆家，然后汤姆不在家，找到安娜，然后他就告诉安娜这件事情。然后讲到差不多了，汤姆回来了，然后当然汤姆是没有办法接受瑞秋跟安娜讲这个事情，因为汤姆觉得 他一直活在他自己的一个假象里，他说我有这么幸福的人生，我有这么美好的生活，你竟然来破坏我的幸福，这样，所以他就要想杀瑞秋灭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汤姆的表现就是什么事都是别人的错，什么事都是被别人逼的，然后这三个都曾经爱过他的女人呢，他觉得他们都很难搞，至少当时他没有觉得安娜很难搞，可是因为安娜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安娜觉得他自己的生命也是岌岌可危的。因为汤姆既然可以做出第一次杀了梅根，然后又当时又想要把瑞秋也解决掉，那么安娜心里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当瑞秋因为自卫的缘故从汤姆手中夺下了凶器，然后实在是很可怕，就是要结束汤姆的生命，那他就做了。然后安娜赶过来，看起来好像是以为他要帮汤姆止血要救他，可是其实呢他是把凶器插得更深，确定汤姆是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他跟他女儿的安全才有了保障。所以这整个的一个悲剧故事啊，他的心理动态有很多可以分析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从这个整个故事的脉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认为说汤姆很不好，那汤姆可能没有爱过任何其他人，反过头来看他太太也没有爱他，因为最后把那个凶器推到他身体里面的人
插得更深。
但他的前妻说是很爱他很爱他，一方面是说出于自卫，可是事实上自卫不用自卫到把对方杀死，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比如逃走或怎么样。但我的意思是说，再怎么样在两者选择之间，他还是会选择攻击对方或伤害对方嘛。
他们两个心里都很恨这个男人，
对，
因为他们曾经是爱得很深，可是由爱生恨，
所以才有这么一个说法，爱永远牵涉到自由。爱对方其实你应该是祝福对方，欣赏对方，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好。但是如果你把爱对方当作是一个像养小鸟那样把他抓过来养在你家，然后受到你的控制，不能有他自己的特质的表现，
只能做鸟笼里的金丝雀，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说是爱。
真爱应该是无所求于对方的，就只是爱，很单纯的爱。如果有求于对方，那就是这个爱就里面有很多的混淆，可能是爱自己，可能是自私，可能是恐惧，可能是没有安全感，那这个爱的基础就建立的不太稳定。
是四个人当中呢呈现出来的大概有这种情况，就是以爱为名做瑕疵的操控之事，最后的结果是无可挽回的悲剧。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能够从基本上去解决，如果汤姆他可以接受他是可以做错事而愿意去承认错误的话，也不用到杀人灭口嘛。
对，不用搞得这么惨。
那甚至更早的话，如果他能够接受错误，然后愿意用比较开放的心胸的话，可能整个情况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他就不会满嘴谎言，
对，
不止骗别人，其实他也在骗自己。
对梅根来讲，他有一个爱他的先生史考特，那没有错，他可能做错事了，可是假如说他承认这个错误，那么可能还有收拾的机会嘛，可是他就一定要逼汤姆要娶她嘛。他是不是真的有爱他的先生呢？恐怕也没有，因为不然的话怎么跟汤姆在一起，对吗？那他有真的爱汤姆吗？这个我觉得也变成很难说了。就都有点像
人间很多的情啊爱啊真是讲不清楚的，对不对？
是啊，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梅根他经常做的动作是去吸引异性。他漂亮嘛，所以他异性对他的赞美以及对异性的控制，感觉到那个权力感嘛。这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了。
是
瑞秋来讲的话呢，就算他失掉了他的先生，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跟其他的路可走。
如果他做了其他的选择，他的人生还是可以往前走，还是可以璀璨，还是可以有第二春，还是可以有各种可能性。可是他偏偏选择卡在事件里面，卡在这份 已经失去的情感里面不肯走出来，
接受自己的现状，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接受已经铸成的错误，这些我都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
接受之后你才有可能慢慢去移动现在的状况变成比较好的现象。
那所谓的不接受，就是说它就是痛苦的来源，许许多多的痛苦都来自于不接受。那所谓的接受，就是说好，就像买股票要设立一个停损点，是不是？这也是接受的，可以说是内涵的一部分吧。如果我现在状况不论是如何不好，不确定，很多痛苦在里面，但如果说我接受它，那么就可以从这个接受的状态再往下发展，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形成更大的裂痕。
我个人觉得可以以一种观点来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生命的过程看成是爱跟学习的创造过程。
嗯，
也许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痛苦的，你是受苦，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你可以在应用的智慧，那对创造来讲的话就没有好跟坏，它是把所有的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集在身上变成一种新的组合。
嗯，
我们都在学习事情，因为我们学到一件事情会变成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会是我们的一个智慧。
是，
那如果说把它当作是个学习的过程的话，好或不好都没有关系，但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这样子。
是，其实对他们几个来说都是这样。其实这本小说如果去掉它的结局的话，前面发生的那种种事情在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地方随时都在上演，那么当自己陷入这种情境之中，或者亲朋好友陷入这种情境之中，我们怎么样去因应它，我们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心照顾好，然后生活可以往前走，而不会在痛苦里越陷越深，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然后去让生活往更好的方向走的事情。我们来休息一会儿之后啊，再为大家继续的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和您在空中聊的话题是列车上的女孩， The Girl on the Train， 这本英国人写的畅销小说。那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